看到几个年轻孩子在门口这样抽烟啊，我一看我说哎呦，我说这些那真是朋友了，呵呵，真叫福音营了。那祷告主吧，后来呀，只有26个人走到台前了，我是觉得应该更多，因为去了有100多个，当然多半是弟兄姐妹了，或者已经觉知了，所以这是我们到那边第一站。那第二站就到了米兰，第一站在靠近披萨那个地方，披萨斜塔啊，所以后来我还请他们带我去看了一下披萨斜塔，算是很有收获啊，因为全世界有名啊，虽然不怎么好看，你们去过没有？啊，你去过了啊，你怎么会好的啊？那个地方有些意大利人都没去过。那第二站我们就到了米兰，那么米兰呢是他们整个意大利之分，南部是罗马为主，中部是 Florence 那个地方为主，我学生福音在这里，北部是米兰，那么有22个教会，那去带他们一年一度的培灵会。那我后来才知道啊，买一大堆的 bus 停在那个教堂附近，我说这些人都坐 bus 来啊，他对啊，最远的5个小时啊，所以来了1000多人啊，因为是他们一年一度的北部的。那么去年我有机会去罗马带他们南部的退休会，也是1000多人，所以在罗马的基督徒也蛮多的。那我去年有机会去带整个意大利全国的50个教会，50多个吧，所有的牧长同工的培训啊，觉得他们那边的蛮合作的啊，整个教会他们中间的来往蛮好的，所以感谢主吧，那边福音工作就比较能够开展。他们也到希腊，他们也到附近的这个南斯拉夫，他们到那边去支援他们啊，感谢主啊。那么我希望那个我们在美国的教会呢，也能够常常有这样的胸怀出去服侍他，不是不懂的地方啊。今天我其实我是一个宣教的人，那么去做牧师也是为着本地宣教去的。那有些教会请我去做牧师，都被我一口回绝掉了。我前天还回绝到一个教会请我去做牧师的，那个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从初中一年级开始，我的外号就叫牧师啊，我从初中一年级被叫到大学毕业，我的大学的外号就叫牧师哈，所以很多人就想请我去做牧师哈。我说神呼召我不是做牧师的，是做国度的宣教和一些的培训啊，所以我都就是最多做顾问，这是我的考虑。因为每个人要知道，慢慢信徒久了，你知道主要你做什么。时间很快的，我现在转眼变成70后了，就是70岁以后了啊。所以这个70后呢，你的日子就要倒转，因为你想想看，到了85岁的人，一般来说，他们你也听过，80岁以前是靠你保养，80岁以后是看你的怎么样的。先天的体质或者是遗传学就进来了，这是按照自然学来说的啊。所以到了80，你看很多人80的时候还打球啊，黄小四的爸爸打网球啊，83还在打，但是一到85啪就下来了。我的叔叔现在前一阵子每个礼拜打每个礼拜天打，每天早晨去打乒乓球，一打可以打4个小时，他现在说打1个小时就要休息了，也不过83岁。所以我们人的日子啊，你往后算，你其实没有多少时间给我，那么脑子就更不要讲了，脑子比体力坏的还要厉害，还要快啊！我是标标准准的保罗的门徒哈，忘记背后，讲完就忘，听过就忘，人家告诉我名字呢，问过就忘啊！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人在乎到我面前来说牧师或者长老我叫什么名字，他们问也白问啊。有一个人呢，在我们中国教会，我说你是不是刚来的，他说已经来了10年了，所以我现在都不问人家来多久了啊。还有一个人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牧师你问我6遍了，所以我现在也不问人家名字了啊。你要讲就讲，简单一点，尤其国内来的干嘛那么麻烦，先生要一个姓，太太要一个姓，你为这礼貌，两个人都要知道他姓什么，对不对？我们台湾香港来多简单，我姓于，太太叫于师母，叫不到于姊妹，对不对？这个中国大陆来一个姓于，一个姓丁啊，你两个都要记，很麻烦的哈。感谢主了，那个我来你们这边分享，我要注意你们的时间。我就问邱牧师说，我可以讲多久啊？他说你不要担心，你就尽量讲吧。 我就看他，我就没有看他讲啊，一要看他讲，他会吓死了啊。我是在中国大陆培训，去年起来的，一天讲8个钟头，每一堂讲2个钟头，那个已经是很有火候了，所以宣布是我不下来啊，你不要在后面愁眉苦脸，你给我做手势，我也不理你。我也知道上海去带他们同工培训，那个时候很紧张的时候，我最近以为会来10-20个人，没想到一进去已经200多个人在里面做得好好的。我问那个负责同工，我说你要我做讲多久？他说最少2个小时。我说你不是开玩笑？他说不是，我们这些人都是各个教会的领袖，这很可恶的。我说好，我讲完以后下来，他说这个，他说他们在叫我于老师，于老师啊，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啊，一口气讲2.5个钟头啊，没有喘一口气，就是没有停下来一下子，一口水都没有喝，然后一路讲下来，好像他讲不完。我说你说最少2个小时嘛，你还怪我吗？OK， 今天和你们来讲这个，我是一个偏道人，所以我就讲这个题目很宝贵。那么这个题目呢，也是保罗在临终之前呢，给这个提摩太所讲的一段话。我相信你们信主久的，刚才读圣经都知道，提摩太后书就是保罗要寻道之前最后写的一封信。那这封信呢，是写给他所最爱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而且在许多人都明白，这是保罗要传承他自己的使命的棒子，福音的棒子。而这个福音的棒子呢，好像有时代性一样，因为它是神所使用的一个拓荒开辟外邦一个福音工厂的一个，虽然彼得去哥林流家里把外邦的古训节带下来，去打破了犹太人的界限，但是保罗确实被神兴起来做外邦的使徒，把神的道能够传遍当时所以为的地级啊。所以后来教会的传统说，保罗从罗马监狱被关的中间曾经去过西班牙，但是这个没有证据，但是有教父在里面提过，所以这个变成教会传统。但是无论如何，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如今暂没有可传的地方，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去到的地方，而且对他来说策略性的地方他都去了。他到军事的要地腓立比，他到商业的要地，他对文化的重镇，所有的地方他是有策略性的，在那里把福音建立起来，然后呢培养起来一般人能够从本地把福音传出去。比如说大家都认为保罗并没有去过哥罗西，那么哥罗西是怎么起来的？是以辅佐教会的同工们去传福音带起来的。所以这就是保罗的策略啊，他到了这个无论哥林多无论以弗所都是商业要地，然后希腊在那个地方是文化的，腓立比是军事的，他各个地方都去这样传福音哈。那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其实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说基督徒了，所有的人都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想什么，我们是什么在于我们想什么，对不对？我们做什么在于我们是什么。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在哪里，这一个是我们在神面前最宝贝的。若是我们每一天都像诗篇第一篇的，我们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那我们就要像一棵树站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若是我们去思想世上的那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所以保罗说，凡是有美名的，凡是有德行的，8件事情你们都要去思想，然后呢你们从我身上所看见的、所听见的等等要照着去行。这是保罗在腓立比教会第4章要让门徒们能够生命改变，从一个忧愁的人生变成一个喜乐的人生的一个秘诀。我们前面4章第7节谁都会背，应当义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什么心怀意念。然后我们的心思呢，它下面第8节就开始讲说，凡有美名的、有德性的等等等等，8件事情要去想。因为保罗知道一个人要根本改变他所事的，必须回到他的源头，他的心思意念要在神的话语的里面怎么样的来思想神， 来思想神的话，然后抓住神的话，然后照着去行出来，这个人的整个的生命就改变。所以我们都知道很有名的一句话，无论是 Warren Wisby 是第一个还是谁讲的，他说种一个思想收一个行为，我们想什么就会写什么，然后种一个行为之后呢，慢慢久了以后就收一个习惯，变成习惯，种一个习惯以后呢，这个习惯久了就变成我们的性格了，然后这个性格呢就决定我们今天是什么样子，种一个决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种的状态。所以当我们一个旧人，当我们一个活在世上价值观世界观这种的环境当中，忙碌当中，要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与神同心的人，我们必须从心里面开始先转向神，我啊要将你的心归我，对不对？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我们的思想要从我们过去的一切呢先去思想神，然后我们照着去做，做久了之后一个习惯养成，最少21天到28天。当我们心思意念放在主的身上，当我们照着上面去学习去做的时候，改变慢慢就出来。因为我们过去的习惯会往我们往后拖了，就像一个有这个 addictive 的人，就像一个上瘾的人，他要不用手机的话那很辛苦啊。你们有没有人试过3天不用手机？有没有试过早上起来不读圣经不看手机？有没有试过你们活泼一点嘛，有没有？这很实在嘛。这个用手机的人举个手好吧，有手机的举个手不可以撒谎啊，有的就举手哈，你们有手机哈，那你就举手。我是要称赞你有福气呢，没想到你还是一样倒霉。有手机你很容易就去用手机，最先开始的时候是接电话干什么发生，到最后无聊的时候可以用手机。然后呢，如果说是手机里面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呢，很多年轻人就进去了。年轻人没有找不到的东西，同意不同意？好的东西你可以知道，比如说我现在也会做菜，为什么？太太一去培训就两个半月不回来，有一次去了3个半月，她现在比我会好。感谢主，以前我是说宁愿不吃也不下手做饭，这是我过去的要不然就出去随便吃。后来她一出去3个月，那我怎么办？我只好自己做，这个痛苦的过程就不细讲，讲起来是蛮长的连买菜都不会买。我第一次到 Costco 给自己买菜，一买买了200多块钱，看他哪个水果都好，你知道 Costco 都一大包一大包，到时候换一起换，讲那个心疼啊，不是心疼啊，在主面前良心有愧后来只好买少一点，买少一点来不及吃所以师母不在的时候我就胖得好厉害。你看我现在比以前胖，就是因为他出去炫耀我就胖。为什么？我给自己买东西买太多，而且东西吃不完丢在良心不安，所以就拼命吃所以后来我现在就发现了，先把冰箱冰库的吃干净，然后呢再买这个生活不去讲了。 anyway 你到 Google 上面去查，你要做任何的菜都可以查得出来。所以现在 Google 上面好资料很多，但是坏东西多得多得不得了，可以让年轻人整个的怎么样的连书都读不下去了。为什么？思想被他抓住了什么叫做上瘾呢？其实网他们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上网当成一种心理疾病，不再是一个上网再是一个自由的事情，因为很多的人已经被网给上瘾给抓住了，从网里面出不来所以家庭不像家庭，每个人都拿一个手机你有没有做过？你有没有去过香港？去过中国？去过台北？坐那个地铁，你一上去的，或者是你一上去的时候，全部都是低头族没有几个抬头的，抬头的多半是怎么样？50岁以上的年轻一点的都在那个地方低头那可能还有了，就像我这种会晕车的，我这种看东西会晕车的，对这个世界越来越远离神，教会来到地方聚会，但是真正爱主的人、信心爱主的人越来越少。亲爱的弟兄们，传福音的人思想一定在神的身上，神可以改变的，你同意不同意？神可以改变，神可以改变。我的儿子是老二，本来是一个打 computer game， 我们多个教会那个时候200-300个年轻人，没有一个打得过他的，这是公开的。 他跑到拉特斯大学公开去这个 computer game tournament 全校打第二啊，然后打到最后呢差点被这个学校开除，到那个地步啊。所以细节就不讲了，后来神感动他，他就悔改，然后在神面前，其实他要找我们啊，我的姊妹很有智慧的，就和他讲说，这是你这么大的你自己的事情，你也信主，你向主祷告啊，你如果只是 regret 后悔的话啊，你永远后悔不完的，除非你真正 repent 真正悔改，你到神面前去，你如果愿意悔改，你去悔改，求神给你力量，因为他可以给你任何力量啊。隔了一个多礼拜两个礼拜，他就说他在神面前要 repent， 真的神就给他力量，从那天开始电脑放下来，神就感动他，一路引导他。后来他大学毕业 Rogers 毕业到那个 Rogers 那边的 medical school 去里面找了一个工作，蛮好的，但是神感动他，他就把工作放下来，到威斯敏去读神学，现在在一个教会里面做英文部的牧师。神也改变他，当年是最喜欢好东西的，什么东西都要最好的一个最年轻的一个 typical 的一个 ABC， 但是神可以把他整个心改变成爱主啊！我都怕跟他出去吃饭，到外面餐厅吃饭，我宁愿我祷告，为什么？他一祷告声音好大，比我大三倍，我会小声一点哈，不是故意不好意思承认了，还是会打开口了，但只要我们这一桌听到就好啊。他祷告是哇，这个你要整个餐厅里面要不听到要坐到很远，出很大啊，而且一祷告很长啊，不像我那个感谢几句哈，一分钟就结束了，他可以祷告五分钟，而且那个你听他祷告好像被圣灵感动的那种，看主那么亲近，我这个牧师哈，那个时候我正好在牧会，我都惭愧的觉得说我这个牧师不要干，要悔改。听他祷告一下，我牧师就干不能干啊，因为那样子的在众人面前这样子的赞美主哈，而且他祷告的也很有思考力，也不是习惯的乱讲。他小的时候只说一句话，主啊 ，nursery my body 啊、这个对不对？然后thank you 就完了。祷告基本快要十年都是同样一段话啊，十秒钟不到就讲完了啊。现在整个人可以给神改变，所以这个叫做福音的大能，福音真的可以改变。可以改变我们的孩子，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喜欢神的话。那么保罗和彼得，保罗跟提摩太讲的第一句话，你要思想我跟你所说的话。那保罗跟他说了很多的话，对不对？提摩太前书还有别的时候，然后带着提摩太在他身边跟他到处跑，所以提摩太跟他已经很多年了。因为主必凡事给你聪明，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因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这是保罗最简短把他的福音讲出来，耶稣基督啊，乃是大卫的后裔，这个是整个旧约所讲的，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在整个新约里面所显明的，所见证的复活的见证啊，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就说了，讲到神的福音就是论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对不对？从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与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整个旧约讲到耶稣是基督，整个新约讲到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当耶稣在问彼得给他们毕业考试，从这个盖撒利亚菲律比开始要上耶路撒冷定十架的时候，主耶稣给门徒的考试，毕业考试说，你们说我是谁，认不认识主？彼得被神感动，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把旧约把整个新约一句话包括在里面。所以整个圣经的里面是非常的宝贝的啊，我们的心思意念呢要完全被主得到。一个宣教，一个传福音的人，一个服侍主的人，一个被神所爱的人，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的护照。圣经里面讲到什么同盟，什么天召，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护照向着天而去的，这是每一个人的。一个人活在地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向着这个护照而去，每一个人都有神的护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逃避神的护照，没有办法推卸掉神的护照，这是我们个人的，有一天神要向我们个人算账，这是一定的。圣经里面说我们所讲的句句闲话，有一天就要东出来，审判跟神的家开始，人人都有一死， 讲到每一个人死后却有审判。所以基督徒不能够跟着这个世界上呢糊里糊涂的过日子，我们的日子要求主怜悯啊。所以保罗就是为此而活，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下面是我要讲的今天的题目：神的道不被捆绑。这句话我非常非常有感触，因为我虽然没有被捆绑，但是也被关过两次啊。那种的滋味呢，就能够稍微体会一下啊。我不能说这个带锁链的像保罗一样为主带了锁链，但是为主被囚的我可以讲。我跟李大飞当年在成功里的时候是同一个排的，同一个连的。你们有没有听过李大飞？啊，那个我们在成功里那个时候是上大学之前8个礼拜，这是台湾的上大学之前要受的军训。他第二堂的时候都有20分钟的休息，无论在野外无论在这边，我中间20分钟拿出小圣经放在口袋拿出来读。隔了1个多礼拜他来找我，他说我也是信主的，我们两个一起读啊。所以后来我们这边的4个人就是一有时间就读，我们有8个礼拜在一起受训。所以我和他两个人的写信呢，就说主内一同当兵的那么这个所以我也可以说了，为主被囚的，这个我可以讲了。但是呢，你说那个带着锁链呢，没有被绑，没有到那么严重。我差点被他们带上锁链了，后来主怜悯了他。然而主的道却不被捆绑，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里面的热火在我们里面焚烧。我们知道我们传这个福音呢，我们可以被绑起来，但是神的道不会被绑起来。哪怕你被绑起来，你还在传神的福音。我有好几天在那边被他们隔离哈，这个你们这边不会上网吧？你们的道有没有上网络？
有。
有的会把这些割掉，好不好？我刚才讲的这一段从主被囚开始不能讲，你看看现在几分钟的录那个要拿掉那不能讲里面的事情这么一讲我就忘了讲到哪去了我觉得没有自由的时候，我天天传福音天天就是讲到你要和我对话，我就和你讲耶稣。我说我比你耶稣爱你们，所以我要爱你们，来这边把福音传给你们。等等，非常明白这句话，叫做神的道不被捆绑。我甚至于到佛教国家去，因为我就被提升了大概超过10年才拿到签证就是行动不像大概那么自由了。但是神就把我带到非洲，带到东亚洲佛教国家去传福音。在那边我就明白一件事情，虽然我的语言有限，虽然我在那个地方和他们不一样，但是我知道主的道不被捆绑，他们需要神的道所以我等一下会给你们讲一下我在那边那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这是犹大耶稣的兄弟犹大所写的一节书只有一章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也就是保罗所说的这个不被捆绑的福音，这是我们的责任。在每一个时代我们都有把主的道传扬出来的责任，这是教会的责任，这是真正耶稣基督门徒的责任，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责任，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他的见证人。那其实这个福音要传承下来，无论是犹大书，无论是保罗跟提摩太，或者是彼得跟这些散居各地的门徒所讲的话，都是要把纯正的福音能够传扬开来，然后呢让这一个生命能够传出来，我就不去细讲了。然后需要他们在这里为神栽培一些时代的工人或者福音的使者，把神的道这个不被捆绑的福音能够借着这一些顺服的，借着这一些让愿意被神所差派的和主所用的工人，能够把这个道传出去。整个题目它后书都在讲这个东西那么福音的传承，第一个讲到基督的福音这个是我们一直讲的。那这个我今天没有太多时间去细讲，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专题基督的福音保罗刚才所读的罗马书第一章开始，都很多地方讲到福音是神的大能，这个每一个都是一个题目福音的工人，那么在提摩太后书特别重在这一个，然后福音的内容讲什么，福音的大能，然后福音的目的这是保罗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节里面呢就已经有了。所以基督的福音是不被捆绑真道的福音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我就不去细讲它。然后这个道呢是刚才那张是重复了，这个 我就讲一个地方哈，我跑了很多很多国家啊，这是其中一个国家。我画了三个圈圈，你们看得到吗？绿色的叫阿马特，就是阿拉木图，你去过没有？有没有人去过阿拉木图？因为你说你连那个披萨都去过了，所以不可小看。阿马铁当年是丝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今天也是他们这个哈萨克斯坦最大的一个城市，有200多万，当年是他们的国都。但是后来你看旁边那个中国离得好近，对不对？你们这个看不太出来，中国离得很近，所以他们是比较轻修二的，就吓坏了，把这个首都从这个右边这个呢搬到上面那个紫色的阿什肯纳，到那里去了。而那个地方呢，他们号称要把它建造成第二个顶拜，在那边啊。那左下方我这边是蓝色的啊，那个地方叫 Kingpin， 他们曾经卖给中国一个油田60亿美金啊，他们这个国家出油的。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在这个地方，也是我这三个地方呢，都是我跟他们去做宣教的。那么阿拉木图呢，很多的宣教机构，美兰基金会啦，还有这个神道会啦，还有韩国教会啦，都在这个地方。那我听说当年 Houston， 有一个教会也在那边支堂，我去那边讲不到啊，那是中国人的，所以这里阿拉木图有中国人。那么左边这个芯片呢，就一个中国人没看到。那去的这个宣教机构呢，他们的宣教士在这个地方，那边热得不得了啊！他们的 bus 呢，就是一个小的 van， 很挤的，然后又脏又旧啊，因为这国家蛮落后的啊。那我跟他们去来回的时候，他们都跟我坐这一个小小的 bus 啊，没有暖气的，没有冷气的，热得不得了。然后到他们那边呢，就住在他们就住在佛教人的家里。他们两个原则：第一个不买车子，第二个没有办公室，让他们怎么样的，就跟这些当地的佛教人生活在一起。而且他们不到最大的都市去，这是他们的原则啊。所以我跟他们在一起。那上面这个地方呢，是我另外一个宣教机构，我跟他们合作的。他们在那个地方有他们的工厂啊，那个地方风大得不得了，走路都要倒着走啊，所以他要变成这个迪拜第二是不太可能的。那这三个地方，这个国家呢，当年只有25年前只有10个基督徒，但是今天这个国家的基督徒大概已经有15000了。所以福音怎么样的？福音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展开。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啊。给我的好像不问，
这个是空
的。好，要啊，对不起，插在我这里了，我才看到那个，对不起。OK， 这就是哈萨克斯坦啊，赌场到处都是赌场啊，到处都是回家室，到处都是酒吧啊。然后呢，这个国家喜欢喝那个伏特加，叫伏特加的然后呢，又没有钱。就拿那个汽油呢，或者酒精呢，加了水这样喝，所以死掉很多人啊，满街都是酒鬼啊！你到这个地上去啊，满街都是酒鬼。然后呢，还有人赌博，然后离家出走的，这个孩子们在街上流荡的。佛教徒是这样子哈，他们佛教的男人只能有一个妻子，但是女人可以很多，所以家里也是乱七八糟的。然后呢，有的时候这个孩子离家好几年，回来的时候还不知道是孩子。那那个男人呢，常常就离家出走到别的地方去了，跟别的女人在一起或者等等，所以那个他们那个国家就乱成不得了。那后来呢，就来了这么一个韩国夫妇，25年前他们自己提了自己箱子呢，就来这个地方宣教。就两个人，那个时候只有10个基督徒，他们就在街上呢去跟这些酒鬼、跟这些赌博家破人亡的流浪的年轻人，还有这些在外面要钱的流浪汉，就跟他们带到一个 shelter 去，然后给他们吃的，照顾他们，然后给他们传福音。他们就找了一个当地人替他翻译的我去那边都是找个翻译然后3年之后他就会讲这个话，他就自己讲。每个礼拜天租了一个戏院，然后在那个地方去给他们传福音那这个教会呢，隔了几年以后，我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大概是在15年前。 可能那个时候已经很大了。那个时候呢，这个教会白天上午聚会已经3500人，大人。那下午呢，2000个孩子。这个教会已经5000-6000人，就是他那么10几20年下来，这个教会就发展这么大，在呼叫国家。然后呢，但是呢，这个政府呢，有一天就把他怎么样的，以前苏俄留下的 KGB 的组织还留在这个国家。虽然苏联已经解体了，但是苏俄当年苏联留下来的 KGB 的制度呢，他们在采用。所以他们就跟踪他说，我们是佛教国家，你这个基督徒传福音在这个地方向这么多我们的百姓传福音，他们就把他抓起来，当天就解离出去，48小时把他妻子和2个孩子一男一女啊，我都认得，全部就解离出去。一出去以后呢，他这些会众啊，无论年纪大的无论年纪轻的，都给政府写信说，当年我们是流浪的，我们是赌博的，我们是什么夫妻不和的，我们当然是太混，在街上混太保太妹的啊，等等等等等等，你们政府什么都没做。那么今天我们怎么样的，都是这两个人把我们带回来的，都是这个教会带回来的人来再来带我们，然后一代一代的一批一批的把我们带起来的。你政府当年什么都不做，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所以政府后来做了什么事情，公开道歉，把他们两个请回来。所以我去的时候他刚刚回来，在他被抓之前我和他已经是好朋友了，因为他是我的合作伙伴之一啊。所以你就知道福音怎么样呢，可以借着两个人来改变这个城市，来影响这个国家啊。不但如此哈，这个这边有条思路哈，你们看得见吗？这个不过分，有没有看到一条黑带子从这边一路过去，然后一路从中国哈当年的贵妃耶路撒冷就沿着这个思路走的。他今天呢，就他在这个哈萨克斯坦嘛，他就说上面有那个那个左边那个第一个不是了，第一个是那个中间那个是赫吉斯坦啊，比较小，北边那个大的那个蓝色绿色那个就是哈萨克斯坦，他就沿着这个思路呢，拆派200-300个家庭出去。每2-3个住在一个地方，每2-3个住在一家，沿着思路向西走。为什么？既然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当中。所以这个教会变成一个国度的宣教教会，不单单在那里成长，而且怎么派人出去？一个越出去的教会啊，越有很多的教会的牧长啊，尤其长老执事啊，那因为钱不多嘛，抓得紧紧的啊，算得清清楚楚的。讲句难听的话，有的时候把省的普通人啊扣得死死的啊，因为信心不大。那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我在洛克教会管钱管了快30年，我不讲别的哈，神从来没有让我们缺过钱，而且每次都是多多有余。教会每年都有 surplus， 建堂也有 surplus， 宣教也有 surplus。如果我们宣教基金50万的话，我出去花的钱可能55万啊，但是呢，收回来的超过60万。所以每一年都剩下我离开洛哥的时候呢，就是去牧会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 surplus 宣道基金已经超过60万，就因为我为了怎么样，将来神要做大事的时候，一笔钱下去，他有给你小钱怎么样，每年就花掉了就够了。所以神永远怎么样，你越给，你越用为了神的国度用，神一定会给你的，这个不用担心的。我们洛哥教会当年刚开始很小的时候，我们才只有60个就是基督徒的单位吧。我们要盖堂，因为那个时候被人家扫地出门了，就说我们长得太快，他们容不下，要我们出去找。那神也感动我去做这个建堂。那个时候我们手边6万块钱，宣道的建堂的大概是88万。然后我做了一个调查表，3年之内大家在11奉献之外，信心应许甘心乐意奉献，每个月多少钱加起来。全教会24万，那离开88万还远得很，但是神感动，我就相信神会负责。我们那个会计是美国拿到 CPA 的，一天到晚跟到后面，目前要交钱的，我说钱在那里啊，他说不行了，要交了，我说到时候就下来啊，每天跟我后面要钱啊，到最后钱多，他脸都笑得合不起来了。为什么？神到时候给，到时候给，到时候给。后来我们110万现金盖起来，一毛钱都不差。那我们这个大堂是1200万现金盖起来的，那个时候我们把这个堂盖起来，本来最后还要差200万，我跟小市长老都到银行去搞一个这个 bridge loan in case。后来到时候因为那年特别特别冷， 冷的呢，那家公司那么好的公司呢，都要延期一年。那教会的这个十一奉献的 surplus 等等，还一直进来，到最后不但多了，还多出一百万，把隔壁一个地又买下来，一个那个 proverb。在神没有难成的，这是我一直相信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大神。斯班干那县是什么？他的信使怎么样？直到万代啊，他的信使是要信靠他的人显为信使。你的信心多大，神就比你信心还要大，照着我们所信的给我们。就是这样，你不信你就要试试看啊，除非有特殊原因，神不会听你这个祷告啊。刚才唱的那个诗歌啊，这个敬拜上主，对不对？第二节怎么说？你应该知道他会答应你所有一切所求的，如果你们照他旨意祷告的话。照他旨意，这句话很关键，这是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的话，我们若照神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想向他所求的，那无惧的心。既知道我们所求的无不得的，怎么样，就从他就得了。所以这是我们的信心。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必与你们同在，阿们。你就知道不是你自己在传。所以天下虽大，前面虽然不知道，非常很艰难，我往前去，非千万人不往矣，因为神与我同在。所以你具有这个信心，无论前面怎么样子，我到一个地方去宣教的时候，就一个电话，他们说你这样就去了，我说当然就好了。到那个地方每一天晚上都忙到十一二点才赶回来，每天都在那个地方忙啊，就是这样的。你有信心跟随主就往前去了，主告诉你就去做，绝对没有难成的事情。趁着还有今天，不要 miss 这么好的怎么样的 adventure fun， lots of fun。 告诉你们啊，宣教侍奉很多，我不知道怎么，不能讲得太清楚了啊，但这个饭还可以讲啊，就是太有趣了。你可以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信实，经历神的供应啊。然后呢，你在苦难的时候，你就知道，有的时候你真正的一个体会，保罗啊，我有好几次在宣道工厂，尤其在东亚洲这些国家啊，我都觉得我病得厉害啊，连爬都爬不动了，都回不了家了。那个时候你知道，回来就是恩典，但是相信神会保守。Anyway， 不去细讲啊，这个叫做新天。这个地方呢，是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们都是去大学里面教书。然后那个右下左上方的右下角那对夫妻，你们看得见吗？啊，左上方右下角那对夫妻，他是那个地方的负责人。我去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 ：“Elder Yu， 那玉长老，我们真开心了。”我说：“什么事情开心？”哎呀，他说：“我们在这边五年半，终于带到一个学生信主了。”听到没有？我心里马上就很难过，因为我是中国教会的长老，知道在中国教会五年半才带一个人信主，早就等不到你五年半了啊！你三年不信主，每年还给你四万块钱的 support， 门都没有。那个时候比较便宜的，十几年前啊，现在可能就更贵了。这个国家物价指数开始飞扬了，一年给你四万块钱，第一年一个人没带信主，第二年一个人没带信主，第三年也一个人没带信主。中国教会有几个教会愿意在支持？尤其中国教会还会换届换人的，那个牧师留几年都不容易啊。这个同工们中间也会换来换去，谁知道你是谁？又没有钱让你回来。这些宣教士很多回来以后，在募款十年都募不到，就去不成。今天很多的教会已经没有国度观念，已经不以神的思维念啊。其实大家的生活都蛮好的，越来越好，但是怎么样的？当我们把钱花在家里面的房子、花在车上、花在孩子身上的话，永远不够用。我们有没有照着圣经上说的为了神的国度来奉献啊？这是很重要的观点啊！我不去细讲啊，最起码十分之一是一定要做到的。那右下角是一家的三代两代的服侍主啊，感谢主，我就不细讲。那这大西城啊，就是新的首都，那边是总统府旁边两个大的这个很漂亮的一个地方，但是呢，这边福音工作也不好做，我们在那个地方也很小心啊。我们讲这个 Campus Crusade 呢，都讲 Coca-Cola。都要换名字的，不能够用这个好。所以我儿啊，要在基督里刚强起来。神的功能第一件事情就在基督里刚强。我不会细讲啊。我们不但领受，我们要传下去，要把我们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家里怎样，你的孩子今天在哪里，有没有在主面前啊？我们不要以为他们生活有好的工作，不要以为他们长大了自己会负责 他们比起别人来都很好，但是在神面前如何？他有没有失去神的上法？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保罗领受了福音传给提摩太，提摩太，保罗叫提摩太教导那忠信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所服侍，我出去宣道，就是能够代替一般人，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因为我现在已经不太和这个众人最后的人联络，那么我在有些地方我去宣教已经没有自由了，所以我只能够怎么样的做第二线、第三线来服侍，让他们去做。这个地方因为第二章很丰富，我就不会细讲了。一般人读哥林读提摩太后书呢，会有几幅图画，那有的说六幅图画，有的说五幅图画，但是或者是等等，我是用它用八个啊，因为我觉得有几个呢大家没有提到啊。第一个是中心的管家啊，那个要在神的家中呢把神的道一定要传承下去。这个呢就是刚才说到那个那中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真正的翻译叫做那可靠的人，神的家要有可靠的人起来啊，这些人在神的家中的持守正道，让福音能够传承下去啊，这是中心的管家。然后当然讲到基督的精兵不与世俗缠身，今天我们不可能忙着公司，忙着家庭，忙着外面的事情，然后只有礼拜天来聚会，那这个教会永远不会成长，我们自己属灵生命永远不会成长啊！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以神的思维念，我们工作是为了神，我们养孩子是为了神，我们这个家是属于神的，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我和我姊妹两个人当年都在朗讯这些地方上班，我们上班都做得很好，也很辛苦。我的姊妹无论换什么老板，每年考绩第一名，她不会因为侍奉而影响她的考绩的，而且她从来不用上班的时间做别的事情，专心做事情啊。我在那边做得也很好。那我们都是怎么样的？那是我们的副业，我们真正是侍奉神，全心全力侍奉神。工作不过是怎么样养生之道。神经的给我当初离开朗讯，为什么离开？因为朗讯太稳定了，稳定到一个地步，我觉得我没有积聚账本，我住在大厦里面，那个公司那个地方啊，你走不掉，你这边没法解的关掉了，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里面好多project啊。今天在这个地方 project 没钱了啊，裁员了啊，两个 aisle 后面另外一个地方们在收人，你在里面转来转去，我就觉得这样做下去不合乎圣经原则啊！圣经的原则是要积聚帐篷啊！啊，所以我故意离开人，因为太好太稳了。有没有这样的人？人家都要找个铁饭碗，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这个离开的啊！那后来神呼召我宣教，就把所有工作放掉等等啊！得胜的勇士呢，要守规矩，基督徒要守规矩，在教会里面按照圣经里面的规矩，要知道要顺服年长的。在神的家中敬畏神，不随便怎么样的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啊。然后得粮的农夫呢，就要努力耕种，不读圣经，不祷告，你要生命丰盛 ，forget about it， 同意吧？不读经，不祷告，但是要成长，不可能的事情啊。我和我姐妹每天不论怎么样读圣经，我们每一天每年一年把圣经读一遍。她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先看圣经，再做别的啊。他看的是英文的啊，我就佩服他，尤其那些人名那么长，我说你看英文干嘛啊？所以我很佩服他啊，因为看英文比看中文大概要大部对我来说要大部时间啊，几乎要这样，因为很多名字你看不懂啊，你要学习的。Anyway， 读经祷告亲近主，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时间。我常常在很多地方讲啊，早上起来15分钟亲近主，不是读经祷告，赶紧进度，把心归向神。亲近主，我这天来到你的面前，成为我的力量。照着圣经里面讲的，免去我的债，不叫我为人间试探，救我脱离凶恶，对不对？也让我怎么样子，为你的国，为你的名祷告啊！所以我们可以代表。所以忠心的管家不是只为自己，而是不住的传承神的道。基督的精兵不将事物缠身，跟随耶稣基督为神国度征战。得胜的勇士不照自己意志，不靠自己，而是遵守神的道。得粮的农夫不嫌懒。恒心开垦，耕种浇灌收割得了啊！我70岁以后呢，身体有一阵子很不好啊，比较累。我有一次在神面前真正从心里面祷告，我说主啊，我可以退休了吧？而且我该做的也做了。我在洛哥这个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从这个 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从这个扫地扫厕所，这个倒垃圾，这个洗碗，这个什么事情都做，到讲道，到诗班，诗班里面唱完诗歌出来讲道，都有了，什么都干。我说也宣教了，也算福音了。我今天可以休息了，身体不行了，主就用圣经里面话告诉我说怎么样的，不可以做又懒又饿的福音，又饿又懒，饿是不会了，懒也不可以，而且中心的管家不可偷懒的。不可因为主人怎么还不来啊，所以就放松了，就放松了。哇，我那个时候就被主提醒，哎呀，主啊，还不能够来。就是你可以不需要你现在的长处不是体力两方面的，是吧？是你的生命和你的精力，对不对？不需要在体力方面去拼命，但是呢，他是要在神的面前警醒。不断的服侍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一是心思一天里面还是怎么样？活水涌流，里面还是怎么样的？主的火在里面焚烧，但是外面呢，体力你是跟不上，这是一定的。我在外面服侍久，我现在超过两个钟头的地方我不去了，一个半钟头我都要跑。为什么？讲完道开车回来，开到一个半钟头左右，我就套困了不但要上厕所这个人家是停下来加油，我们停下来是干别的事哈，一定要停下来。然后呢，开久了就要打困，好几次都快在路上，难过的要命，开窗子这样子哈。然后就是当然不会自己掐自己大腿了，就快到那个地步，这样子开回家。尤其到纽约去讲到Queens Flushing 那边讲完以后，从那个你上到纽约的喷发已经一个半钟头了。哎呀，我一定要在休息站下来这个重新得力，然后在罗森路看我下面哈。喝点东西再走坐一坐，要不然体力就不行了。以前的话叫我一路开到拿块货都没问题那个身体也好，也不需要上厕所，只要不不加油，哇，一路就过去了。所以趁着还有今天，不要等，不要拖。神让我们能够做的有够用的恩典，神不会。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怎么样？今天所讲的就是不单单是我们不要讲到保罗提摩太，我们想到所有信徒的保罗所讲的话对我们都是教导，对我们都是可以用的。我们向神的标准从来不改变的，在神面前只要愿意，神可以帮我们的要不然的话没有一个人配侍奉神，没有一个人能够坚持到底来，离开主什么都不能做，这是一个原则。福音的使者，不愧的工人，贵重的器皿，恩赐的牧者。福音的使者就是今天讲的不仔细的传讲不能被捆绑的基督的福音，好吗？这一个很重要，所以在我宣教的人里面呢，我就会看到这个东西在里面很重要不是单单这个基督的精兵呢、当兵的或者怎么样福音的使者，然后无愧的功能。今天你们看过教会这个健康教会的九样标志那本书蛮好的很小，中国翻译出也有翻译。第一样，教会最重要的就是解经讲道，要把神的道讲得清楚，因为神的话本身带着能力这是我们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传讲耶稣基督和他救恩的时候，圣灵让别人相信，不是我们的口才。我们做见证做别人见证，做自己见证，他受感动，但是圣灵不做工没有用的，他听了以后就说他会想说这是真的这是假的很巧合吧，对不对他不会这样子。当神的道进去以后呢圣灵就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传福音是靠着神的能力，这是我们必须要从开始知道的，免得我们以为靠自己的经验。真的，我们自己当然要动备自己是一定的，那最重要的要把福音传清楚。我去中国大陆见到最资深的一个已经被直接去了还有最大的这些领袖都要我回来跟在美国的教会同工去的人说，我们中国大陆所需要的就纯正的圣经的真理，我们不要你们的 doctrine， 不要你们的神学派系，我们不要你们带进来一些嫉妒纷争分裂，我们不要你带进来一些现代的神学我们要的就是纯正的福音的真理，这个才是教会最根本的那我们自己要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一定要怎么样的好好的读圣经，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那个很多教会都有让孩子去背圣经的让他从小去背圣经，他们脑子好得不得了，这件四篇119篇一个字不错的给你背下来，真厉害。我们大人的话背下来也忘我就说我以弗所书都背过两遍了，如果不是 不是，我现在年纪大了，要不然的话我背第三遍也很快。为什么？当年都背得很熟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很严的，你背一卷书一卷书背哈，这样你去背的时候，比如说各种技术比较短，只有四张，腓立比书也是的，讲最简单的吧，犹大书只有一张，你只要背出三个字回去重背啊，他不要说结结巴巴的啊，你只要错了三个字回去重背啊，直到你把它背熟啊。我们年轻时候是这么受训练的啊。那今天有没有教会这样子呢？所以让孩子们去背圣经是好的啊。然后贵重的器皿，不体贴肉体，自洁神圣，预备成为主可以用的器皿，这个是非常关键，对每一个人都是最重要的啊。这个是各自向神负责，然后恩赐的牧者不是赢得争辩，而是抢救灵魂，遵守主的道。所以做主的仆人们啊，这个牧师是要有恩赐的。为什么我不接受别人请我去做牧师啊？我觉得我没有牧师的恩赐。牧师要有牧者的胸怀，我觉得我的姐妹啊，她有牧者的胸怀，但是她是姐妹，所以中国教会她不太有什么牧师的啊，她也没有去读神学啊，这个或者等等教会，其实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有问题，她就会去看。他这两天在这个宾州那边教这个教课，教这个基督身体，那是三天的课啊，那是一年半，有六大本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课，一年半六大本，有期中考、期末考，有作业要讨论，下来之后你可以拿到一个 certificate， 也可以去教这个课，所以他就在各个地方教这个课。他昨天晚上教完了以后呢，就开车子到 UPenn 去那个医院。就去看访我们以前牧会教会的一个姐妹，在里面生病啊，她的心肠是很好，真有时间去看我们。她以前我们在牧会的时候，她早上去看了这个伯母，下午去看了那个，然后晚上再去看这个，真的，然后再带聚会。她的心就是这个爱弟兄姐妹们，就是整个人就是体力也跟上去。那我就觉得哈，我看她看得太清楚了啊，这个人有毛病，她不肯改，我两次就算。他不肯悔改啊，再来缠我哈啊，我脸色就不一样了。那我的姐妹不会这样子的哈，人家有问题哈，缠他缠一年，看跟他到最后把这个人带回来，他就有这个恩赐，我就没这个恩赐。我们太聪明也不行啊，太讲效率也不行啊。我是很会办事的，在做个十几年是大内总管啊，将近20年，然后神让我头痛才放掉。要不然的话，叫我大大小小任何事情，到最后不知道你们来问我，一定知道；我不知道，就没人知道。啊，以前到这个地步，教会生产过程当中，我是干这个的。后来呢，神把我完全转过来。现在我所有事情不管，放掉啊，去做宣教啊。这八个事情呢，这是为我自己的哈、啊。我现在不去讲这个，因为时间很快啊。这个中心的管家是真道的传承。然后基督的军兵是军中当兵，等等等当兵我就不讲了哈。然后中心的管家呢，要时代交接，基督的军兵呢，要受苦的心智，得胜者勇士呢，要遵循主的道，得粮的农夫呢，要多结果子，福音的使者呢，要得到永远的荣耀，那无愧的工人呢，得生喜悦。你们这个地方不是得生喜悦吗？超出喜悦吗？那个地方是广传福音，很重要啊，这两个都很好啊，无愧的工人啊，然后贵重的器皿合成使用，然后恩赐的牧者呢抢救弥养啊，所以在这个第二章的里面很丰富啊，所以你们可以怎么样的常常去思想啊，真的是很宝贝啊。真理的传承啊，军中当兵的这个我就不细讲，我很多的都是用经文啊重新去这样的啊。有一方面我们是要 run away from 那些不讨神喜悦的，尤其色情网站啊，或者今天这些让我们爱世界啊远离神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run after his own heart 啊，我们跟随主啊，然后我们呢在一起呢就 run after 怎么样，在主面前祷告追求啊属天的标杆。所以这是我们呢需要一起做的事情哈。我们自己个人要从不洁的要远避它啊，不要去碰它，不要沾染不洁。然后我们成为合神使用的，凡事照着神的旨意行。然后我们自己呢一起追求，倾心祷告，一起追求。教会需要这样啊。当初我们教会成立的时候，我们正式成立是17个人啊，在这个之前我们是13个人，我们常常礼拜三晚上一起祷告啊。那一个只有13个人，所以把 baby 都带了。 啊，那个时候就是一起祷告，就像一个家一样，为教会的事情，里面火热的不得了啊，虽然很小，但是里面很火热。虽然神就使用我们，当然我们那个大环境比较人多哈，后来福音广传起来。那么做神何用的器皿啊？因为圣灵来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生命翻转过来，然后我们可以让我们环境能够改变。我今天没时间讲这个，因为我们都是神所做的工作。你愿意让神制作你，神就可以制作你。但是我们可以拒绝神的神来管我们，我们可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想我们所想的，做我们所做的，然后照着我们的性格呢，就去顺其自然啊！不管别人感受如何，那么神就不能使用了。这是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主。我说：“你说主啊，我不单单知道你是我的救主，我也知道今天我已经不属自己，属于你的，本来就属于你。但是我今天呢，偷窃你的荣耀，我今天还是怎么样的，照自己的活。”所以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你，用你的恩典和你的信实和你的旨意呢来带领我，我把自己交给你。那我是经过把自己放弃的，就是一心想服侍主呢，但是发现跟不上，一心想要改变我自己知道的一些不好的懒惰啦或者干什么一些个性呢，改不了，讲话有的时候急了啊，有的时候譬如讲一件事情，这个很诚实啊，我就不敢在我车子后面写一个条子怎么样 God is love, Jesus is Savior, OK, 为什么有时候开车超车超的不像话啊，开车开车像这个人还是基督徒啊，你懂不懂我意思？所以我看到后面挂的那个耶稣信耶稣的那个所有的牌子啊，我心里都感谢主啊，这个神所隐藏的七千人我赶不上啊，在你车子后面可以贴一个，我的父亲后面就贴一个耶稣是主啊，那个车子他走了已经几年了，这个车子还在，后面就贴了一个中文的了啊，中文英文都有，耶稣是主啊，就是你开一个车子就为主做见证，那是我们也要摆上。所以人家和你生气的时候，你不能够生气啊，不去讲这个啊，我们都是神手里的工作，你愿意让神做，神就做。你们愿不愿意让神做？这是个人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愿意让神来制作你，神就很乐意来制作。我不知道在讲道里面讲过几次哈，当然这么几十年过来，我说按我自己的天性哈，我实在是地狱里面最好的材料啊，烧得噼里啪啦的，而且烧很久，火又大，火也旺啊，所以我就慢慢体会到哈，这个当保罗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的时候，一点都不是客气，而是知道怎么样，我们的本性是非常的可怕。所以一个认识神的人呢，当他写出来东西的时候就不一样，当大卫年轻那么爱主的时候，他写不出来十篇不是一篇的，当他真的犯罪，然后白日黑夜神的手在他身上，他闭口不认罪，那种痛苦，那种的挣扎，让他等到最后的时候，在他身边写十篇五十一篇的时候，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腹怀胎的时候我就有了罪，我唯独得罪了你，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所以这种的认识啊，就知道说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好不起来，我们不敢好，我们的里面就是一个天生悖逆神，天生犯罪，天生罪人中的罪魁，都是恩典。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恩典带给那一些仍然在这个中间挣扎受捆绑，然后在这个中间因着这样子顺从罪和肉体情欲和犯罪的肢体所产生的结果的 consequences 所捆绑所伤害的人呢，把他们叫着主的大能福音呢，让他们释放出来，让他们脱离出来，性格改变，家庭改变，生命改变，甚至到有一天他的思想心情价值观整个人改变，变成一个真正新造的人，活出新的样子，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这就是主所做的事情，他能够改变啊，这个叫做福音的大能，而且是要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因为圣经说他不但是世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当我们明白这句话的时候，就知道我们也需要他的拯救，我们也需要他在天天成为我们得胜的救主啊。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要叫我们行善，就伸手预备叫我们行的。其实用这一章圣经，用这一节圣经哈，可以讲最少讲三个月的 可以讲三个月讲不完。神的话，你整个圣经都是合在一起的。我们叫布洛格教会最喜欢这句话的人，邱成功，你邱牧师，对不起，太熟了啊，邱牧师你可能都不认识他了，叫做陈天宇的哈，你见过他没有？
哪一位？
陈天宇，
我没见过，
他已经被九戒去了，12年左右了。他最喜欢的就是这句话。我们教会很多牧师讲道、长老讲道的时候，有人都常常用这句话，用久了应该可以知道他喜欢这句话，那是真的。谁喜欢哪首诗歌？因为带诗歌的时候，每次就听这首诗歌，对不对？或者大家都喜欢啊。陈天宇长老是一个最属灵的人，在我们中间啊，他的师母说他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啊。他这个30多岁的时候讲道的时候被圣灵感动了，弟兄姐妹要爱主啊，要能够被主使用啊，要能够把主的道丰丰富存在心里，要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在我们中间。然后讲到最后，哎呀，哇，这样子往下跌啊，哇，都已经坐山望世了，还开始讲他自己啊，都坐山望世了，他这样子的离得这么远，怎么样子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和能力呢？哇，我以为他多大了，因为我们四个我最年轻嘛。坐山望世，坐山望世，讲了好几年，我说我都快40了，你还在喊坐山望世，原来他比我大一岁。有时候我在法国传福音的时候，他被主接去啊，我难过的都讲不下去，我就跪在主面前为他祷告，难过的不得了。他在加州服侍主被主接去了，后来到那个 Campus Crusade 做宣教。那我回来以后在洛哥给他举办了一个对视礼拜啊，他的一本见证集叫《伊利麦子》啊，非常好的一个弟兄啊。他最喜欢就是这样子，在主的里面制作，去行神所要我们行的。我最近跟一个同工哈在一起聊天哈，这个同工我忘记是谁了，哦，也是一个教牧学博士啊，我就不讲他名字了。他也超过60了，也做过教会长老，那么在这个神学院刚刚拿到博士学位啊。一面不是一面拿的，他就说，在他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在他的一生当中能够做完神所要他所做的事情，这才是最重要的。他过去呢，因为是教会长老，所以培养了很多人，把他放在教会的主要的副司位置上面去，他以为这就是好的了，把他培养起来，他说完全错误，要把他们每一个人带到主的面前去，做完主要他们所做的事情，这个才是对的。他们听得懂这个中间差别吧？他以为他就把这些人带起来以后呢，让他在教会里面成为教会的负责的同工，无论是执事长老或者甚至传道人，然后带起来，他就觉得在神面前啊，咋这？他在久了以后才发现不对啊，若是他们人不对怎么样子了，还是没做完。这个人在神面前要对，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去呢，能够知道神要他这一生做什么事情。神让你在这个教会，为什么让你在这里？明白这个事情，在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神要你做的事情，你良心无愧的做好，你走掉。像我在洛哥做了20多年、30年，神让我走掉，我良心无愧。在神面前，我可以讲良心无愧，因为我90年的时候就知道教会里面有人说，只要有我在，不怕出事情。后来更说了，只要有黄教士长老和云牧联盟长老在啊，什么牧师都没关系。你看这个话听起来多吓人啊！我说不可以这样，我向神认罪，这得罪神的事情。教会应该说，我们教会有主的同在，所以有没有牧师长老执事都可以，对不对？这是我讲的啊。但他们讲的，所以我从1990年开始，我就开始把我身上所有的工作，一个一个小助理，一个小助理训练人呢，带着做，7年全部放光。我7年的时候开始做主啊，分光了，哎，我开始头痛，啊，一头痛以后呢，弟兄姐妹爱我，带医生到我家里来，付了钱把医生拆到我家里来，我挡都挡不住，50个医生，啊，而且禁食祷告，为我禁食祷告40天左右，然后4天不好继续祷告，我说你们不要祷告，神的旨意都不清楚，你祷告干嘛？告诉我去叫他不要祷告，他说这是我们的事，你不要知道，啊，那就不管了，啊，现在我痛7年，为什么？我每次一宣教头就不痛，一回到洛哥头就痛。牧师长老都开玩笑，我下次头痛，他们说你去宣教啊，我就去了，一去真的不痛。有一次我出去了57天，最长一天，忘掉自己有头痛了。然后礼拜一我还记得，礼拜一回到美国，礼拜二早晨我就回到洛哥教会，下午1点钟啪头痛起来，我吓一跳，我说我的头痛还在， 一回去服从就来了。然后后来到了2004年，我跟我姐妹两个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最后的时候清楚神的呼召，我就把所有的工作，那个时候已经 part time 全部放掉，然后所有income看都没有，我就全时间出去做宣教。一做这个决定以后，头痛7年的根就断掉了啊，什么 Memorial Hospital 这种都看了不知道多少次，没有一个有什么，都给我当成神经病来看啊，吃最重的药啊，什么都没有用7年。然后当我决定宣教的时候，全时间宣教的时候，他自己就断掉了啊。这是我的故事，万一以后不小心又讲一遍，你们就知道我真的老了啊，不是故意的啊。所以你要知道怎样你做什么。所以这本是我的宣教圣经，我里面写了一句话，就是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证明他恩惠的福音啊，这就是我写的话。所以那天那个彭公看我讲说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神的呼召，要做神的事的时候，我说 exactly， 我就是这样的，我就要我知道神要我呼召做什么，然后我就是为了这一个性命丢了也不在乎，就是专心全身全心把性命摆上去做这个事情啊，不以性命为念，只要成就我从主耶稣说你受的职分，证明他恩惠的福音。所以我现在各个地方去，神也给我看门，去年去了5-6个地方训练他们全国的牧师长老啊，这个教牧同工。以前的话我又不是，我虽然也有一个教牧学啊，博士啊，读了啊，为了宣教的关系，但是呢我并不是像黄子佳牧师这种随便讲，我不是的，我是为了宣教去读的啊。那个因为我到了海外去的话，到了非洲，人家谁知道你洛克教会是谁啊，洛克教会的长老谁知道你是谁，所以你拿了一个这个教牧学博士，他们就会接纳你，比较相信，对不对？那我后来又做了牧师了，所以教牧学博士也不需要了。所以就是只要门为了看门嘛，我们只是为了看门啊，让别人不要担心，那个让你去，然后你就把正道教给他们啊。既要叫我们行善，所做叫我们行的这个行善，是在神眼中要我们去做的事情，讨神喜悦的事情啊。神喜悦我们做他贵重的器皿，贵重的器皿做贵重的工作，卑贱的器皿不能做贵重的器皿。那怎么做贵重的器皿？就是在神面前分别为圣。啊，这个圣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分别为圣，一个是真正的 pure purify sanctification 啊，这是两个，一个是地位的啊，或者有的一个是地位的，一个是生命的。所以我们因着神的缘故，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都已经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地位上的。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的？要不断的自洁成圣，在神面前被圣灵感动接近，顺从圣灵来致使身体肉体的恶行。我们就不断的成圣，这是罗马书第8章的重点啊。所以因为可以得到才要我们自己，若是我们做不到，圣灵不会要求我们啊，不再是靠自己，乃是靠圣灵。宝贝在瓦器里，不在于宝贝瓦器多美丽，在于里面的宝贝。所以瓦器不打碎，宝贝显不出来啊。我们按照外表没有一个人好的啊，这个我就不去讲，这个刚才是罗马书第1章的啊，就是讲到神的福音就是神的儿子，按肉体说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战的灵说从死里复活，以大名显明神的儿子。要提摩太做无愧的工人啊，这是提摩太后书第1章的。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在基督里的信心爱心常常守着，从前交托你的善道，要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今天很多弟兄姐妹们，他不知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不习惯被圣灵充满，他不习惯接受圣灵的感动啊，这个圣灵的担忧我们都不明白。所以教会对圣灵的教导要很清楚的啊，你当竭力按照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圣灵的道。所以保罗劝勉提摩太的时候，是把基督的真理、福音的大能，这样子带着一个这个震动这个世界的能力啊，改变生命的大能的这个福音，叫他去承接，靠着圣灵的，而且在神面前尽心竭力啊，讨神喜悦的，来把神的话解开来，带着能力解开来啊。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啊。”这个是这个我就不去讲，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题目啊。那个一人必因信得生，本于信，以至于信啊。这一句话，我们如果上过那个黄子佳牧师教保罗书信新约神学或者讲罗马书的话， 本于性，以至于性，这一句话神学家的不同的解释就有十二种。你去上他的课的话，那简直是对我们来说的话，简直是丰丰富富的啊。那福音是人的大能，救赎的大能，复活的大能，败坏掌权的魔鬼，改变生命的大能，然后释放的大能，对所有的捆绑可以打开来，所有的酒瘾、毒瘾啊、色情啊，或者是这种脾气啊，或者是这一种这个网上网啊，所有被捆绑的东西呢，基督都可以释放，这个都可以释放，这是一定的，这个叫福音大能啊，用在所有的人的身上啊，只要我们愿意接受。没有时间讲了，所以做传道的功夫呢，这是每一个人。我把圣经呢用了几个字哈，第一个就是来，到神面前来，不到神面前来没有出路，因为他是救，也是出他以外别无拯救，啊，到主面前听信福音。第二个就是听，来到主这面要听主的话啊，遵他而行，生根建造啊，这个效法主啊，然后在他的面前呢遵守他的道。然后生根建造，这是各种信徒的 27 啊。然后呢，活祭更新变化，你们这边写的这么都有，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背啊？天天看就看不见啊。更新变化，然后活出基督，然后一个去啊，就是怎么样，赢得万民，做主门徒啊 ，living sacrifice 啊，是吧？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然后听他的话，然后里面被更新变化啊啊。第一个是来，第二个是遵行在外面的活出来，第三个是我们里面不断的更新变化，不断的成长，然后怎么样子，我们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你们这个附近也许还有很多的中国人，可能他们已经很多人都找过他们，他们不肯，但是你焉知有一天他神不会把需要放在他心里面，当他什么都有的时候，他就发现他什么都没有。所以不要以为那些有钱人就不需要福音，他们有的更需要，他们只不过怎么样，里面很虚空，里面也很惶恐，所以他不愿意和你谈，因为他有他自己的 pride， 他不肯跟你谈。但是你和他做朋友，为他祷告，他有一天会来找你。福音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慢慢起来的啊。我们不要硬碰硬，你不信耶稣，那么你的罪你自己承担，与我无关，我在你面前洗个手，翻个手啊，不要做这种事啊。今天反对全证福音越来越重。无论整个欧洲、美国也是这样，许多宗派在世俗攻击下步步的退却，新派的神学充斥在神学院的里面，迎合人心，只讲悦耳和成功神学啊，甚至不敢讲认罪悔改，只讲成功之道。许多基督教国家沦为福音的工厂，教会需要是传好神喜悦福音的工人。好吗？今天很多的教会已经不讲罪，因为怕刺激弟兄姐妹不来，怕刺激福音朋友不来。但是如果没有在神面前对着赦免，他哪里能够得到真正的救恩和喜乐？福音的目的叫他们可以得到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福乐啊！我差遣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三人权下归向神，就因信我得蒙赦免和一切神圣人同得基督。这就是福音，福音带着大能，不但在基督里面的救恩，而且还有一个永世永远的荣耀救恩，这是我们所传的。我们传的福音是一个永远的福音啊，不是一个单单一套福音四律、福音桥、十架路这些东西，或者罗马路，不是这样子的啊。主要每一个信徒快要结束了，不要担心啊。主为每一个信徒为他做见证，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有一天要我们每个人算账，我们的1000两银子在哪里啊？因为主已经按照我们可以做的给我们了。我们蒙恩的信徒都要见主面，主都按我们的才干给了恩赐，不在乎我们每个人赚多少，在乎我们听从了还是把它拿起来。我们中间有一件信主20-30年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信主20-30年和信主1-2年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教会里面很多老基督徒，但是爱主的心、起初的爱心没有了，生命不成长，因为什么？体贴肉体。为什么？因为不肯付代价。为什么不肯照着主的话语去做？为什么不肯好好去亲近主？我讲这个话是有点重，但是我们实际的生活，我们在这8件事情上面，我们都不肯做啊，让世俗缠身，让罪在我们身上，不照神的话去做，我们也不肯劳力耕田，不读经不祷告，我们这样子20-30年，我们还是像1-2年一样。今天更可怕的是，很多来的教会，这个教会不敢讲罪， 随随便便带人家参加一个婚姻，让他糊里糊涂的写字，然后在人行之下，然后受了，根本就是不信的人在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老公。有一天教会要收他的二狗啊，我有时候在一些地方讲到，人家不喜欢我去，因为我脚太直了。我在法国有一个教会不让我去了啊，这个我是不知道。那他们啊，那次也是我的姐妹跟我去了。人家就跟就喊他们说，这个教会以后不会请你余家马来了。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是讲神的道，听得懂没有？只讲神的道。因为他们请我去，要叫我替他们讲话的，因为他有对头在教会的里面，要我去责备他们，听得懂没有？那我不干这种事情，所以他就不再请我了。哎，外面的很多教会比美国的教会复杂多了，看了很多，很多很多。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听，因为有的现在有的人，当我明白一件事情，当一个人眼中不敬畏神的时候，你再怎么讲都没有用。当他连神都不怕的时候，硬是要得到他所得到，硬是要做他所做的，你就 out， run away from it， 因为他神都不怕，你去干嘛？但是我们讲神的道也是带着安慰，带着鼓励我们就是纯粹的在神面前是这样的，为了讨神喜悦啊。这个故事里面就是最后一个故事，你们可能听过了啊。这个人叫 William Bolden 啊，他是生在 Boston， 七岁的时候就被感动，把自己献给主。其实我就是七八岁的时候自己知道自己的救恩啊，人家不准我受洗，因为要十二岁以后才可以受洗，但是我知道我的救恩，所以他七岁把自己献给主。他要去做一个宣教士，他父亲是一个有钱人啊，他是个财主的儿子啊，他父亲给他一本圣经呢，他就在后面写了一个呢，毫无保留啊 ，no reserve， 要把自己献给主。然后他就来Princeton 神学院，那个时候 Princeton 是很纯正的神学院，在这个十九世纪，他就在后面写上一个毫无退却 ，no withdraw， 因为他的同学说，你这么一个有才干的人，为什么要退下去呢？他说毫无退却，然后他就要往中国去，因为要在穆斯林要到甘肃那边去服侍主。所以他就先去埃及学比较纯正的阿拉伯语，但是在那个地方一去就染了这个脑膜炎，然后一个月就死了，25岁。他父亲当然很伤心，去收拾他的遗物的时候呢，看到圣经最后一句加上一句话呢，在他临死之前写的 No regret， 毫无遗憾。这个孩子呢25岁就走了，根本就中国的地上都没有踏到，但是他毫无遗憾。为什么？他顺服了神。所以这个年轻人，那右边这一个医院呢，就是兰州第二人民医院。有没有人去过兰州的？啊，你们去过。这个医院你们有没有机会去看？就是他盖的，就是他遗产里面的四分之一捐给中国，在这个地方，当然别的怎么用我不知道，但是这一个兰州医院盖起来就是他遗产的四分之一。所以他人没有去过中国，他的心在中国，他的爱在中国，也感动了许多中国的人。好吗？而且呢，他并不是你不见得跨洋过海才是宣教士。他在耶鲁读大学的时候，他刚刚去的时候，好像跟三个人开始耶鲁早晨的成根，到最后整个大学大概那个时候学校很小，只有1300人，到最后大概有1000人跟他参加成根，一直传福音，从几个到几十个到上百，然后一直传下。所以你今天不再愿意做见证，在这里为福音把自己献上，你将来到宣教工厂也不是宣教士。跨洋过海永远不是让我们成为宣教士，而是我们本身去过一个宣教的生活。所以在我去做宣教士很多年之前，我和我的妻子已经说我们过一个宣教士的生活，简朴心态。因为在宣教士工厂里面，什么都不见得有的吃的，你吃的东西根本没看过，你甚至找不到洗手间，找不到厕所，你还是要怎么样欢欢喜喜的跟随主去。OK， 所以 anyway 不讲到这里了，这个就结束了啊。所以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 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呼召，神要制作我们能够做成他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听到别人比觉得我们已经很好了，我们也不需要去怎么样的自怜，觉得我们不如别人。神给每个人的名字都是一样的啊！我相信我可能和你们讲过，我的母亲是山东胶州人，胶县，他连普通话都讲不好。我的父亲是留德留美的，但是他们夫妻两个结婚71年没有跑过一家，两个人都很爱，每天晚上跪在床前轮流开始祷告。啊，人家就问我的母亲说：“哎呀，你怎么能够带出6个儿子哈？然后4个都不是主，我们4个后来都是做牧师的，不管我们前面做牧师已经也是长老，所以4个都不是主，另外2个也是爱主。”那我的母亲回答姐妹们就一句话：“3个山东字，你们听得懂，应该听得懂，叫做‘少啰嗦’。少啰嗦，少啰嗦。”啊，姐妹们啊，就用你的生命来服侍你的婆婆，照顾你的先生，然后呢，养育你的孩子啊。所以我们6个孩子呢，每一个都不需要我母亲责备，而且6个都怕母亲不高兴。所以怕母亲忧心，所以我们兄弟6个里面呢，大概有5个呢都是班上最好的，除了一个生病的，啊，病得很厉害的，发烧烧了2年的，啊，其余都是好，其中还有几个只知道什么叫第一名，不知道什么叫第二名的，啊，都是好好读书让妈妈开心的，然后在妈妈旁边转着啊，因为怎么样，你在妈妈身上看到神的荣美，榜样就是这样。啊，所以当我的母亲要走之前，我因为各个地方宣教要去出去服侍，那一次我在 Tennessee， 红姐我的小弟老六，他从加州写信给我们所有，他就说医生今天刚刚说妈妈只能活2个礼拜。最后我难过的那天正好要去传福音，我还记得在那个江森什么江城市还是江什么那个地方，是3个地方，我到那边去讲道，刚刚才到下飞机，哇，那个难过的趴在地上好像这个瘫掉一样，我怎么可能讲道，因为我们都最爱我们的母亲的，我站在那边难过的不得了的时候，神和我说话，用一句话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做的事上有忠心，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的母亲就是这样啊。”你知道神的话出来每句带着能力啊，这个不是我想起来的经文，而是神向我说的话，整个人就像狮子一样哇起来，充满了荣耀，充满了喜乐，只有神的话进来可以让你改变的感觉，在你这种刚刚开始要难过的时候，我过不去我怎么办啊？因为有3天的聚会啊，但是呢神的话进来啊，你们改变的力量，再下一个礼拜我正好又到北卡去也不在，神就说你的母亲要来享受我的荣耀，感谢主啊！所以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啊！啊，我的母亲虽然她没有什么口才，但是因着她信主的人就很多，因为看她的榜样。然后她在我们几个孩子身上，然后留下她的爱，留下她的榜样。那我的父亲也是教会长老，所以把祝福传给我们的孩子吧。啊，再次没有难成的事情。好，我们祷告。对不起啊，重复太多，你下次不请我也没关系啊。啊。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都是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但是你却怜悯我们，洁净我们，所以我们要永远唱说耶和华的信实存到万代，我们虽然失信，你却可信的，就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再用我们信心的眼睛来看在你的身上，我们来知道你所是的，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知道我们所讲的是谁，让我们把你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让我们的亲人，让我们的朋友，让我们的邻舍能够因着你的救恩能够脱离死亡啊，能够脱离捆绑，在你面前得到你的救恩，我们也为着你的工作祷告，为着你的教会祷告，为着你的仆人子女祷告，主要让服侍你的人都能够从上得力，能够在他们的服侍工厂上能够为你做些果子，主祝福我们北泽西教会，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站上福音的灯台，能够让黑暗中的人看见光明，在这个地方也能够释放你福音的大能，使被捆绑的得到释放，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